想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是欢欢喜喜，因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救恩和当年使徒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同一个救恩，我们所敬拜的主也是同一位主。主，你也将同样的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也同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显出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不但能够有根有基，而且能够成长，借着来敬拜你，你也向我们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你就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求你越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做那无人能做的工作，向你的百姓施恩，使我们得以见你的容面，你也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边的时间恭敬的仰望给你，求你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来看教会。前面我们讲过了，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教会呢，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理解，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教会，以至于我们的教会生活不但不能够正确的来过一个教会生活，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在神所设立的教会当中得到神所要在教会当中所赐的祝福。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来教会是要蒙福的，因着敬拜这位上帝，认识这位上帝而能够蒙福，而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我们来教会了，好像我懂得一种文化，或者说我做了一个形式，我使我心安了，不是的，而是我们要来到这位永生的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因着这样的敬拜，神可以向我们敞脸，神可以敞开他天上的窗户来倾覆于我们，神可以与我们同在。这是敬拜的意义，使神可以在他的百姓当中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现在看教会，前面我们讲过了，教会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神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把他们分别出来来归给自己，然后他自己来做教会的元首，像前面歌我们所唱的做头，然后教会他的百姓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呢，来跟随他，让人可以看到这群人不一样，不但有神在他们当中，而且神也活在他们当中，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来到教会不是要满足我们自己，而是要满足神。当我们要满足神的时候，那么神也会满足我们个人。因此呢，我们看到了前面我们讲过了，神要与他的教会同在，借着他的话语圣经，也借着他的圣灵来在教会当中来执掌王权，来带领教会。因此呢，前面我们讲过，神的话语在教会当中宣告呢，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没有方向，没有神的话语，圣灵就无法工作。因此神的话语在教会当中必须要被宣告出来，因为使人得救的是神自己，不是某一个人有什么魅力，也不是某一个人他多么有口才，也不是某个人他讲的多么的有道理有逻辑，而是神话语自己的能力。我们在五旬节降临的那一天，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看到了彼得，一个打鱼的，虽然他跟主三年半的时间，他学习到了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当主被卖的那一夜，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五旬节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就可以宣讲神的话语。当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能力，圣灵的能力就在他的身上。怎么表现在他身上？借着他所宣告出来神的话语，就是借着先知所印证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三千人信主，这个能力就出来了。那么前面我们也讲到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是必须的，但是呢，我们借着腓立比书第二章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话语出来不是一个知识，不仅仅是一个知识， 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按照正义的来明白神的话语，这是必须的。但是这不是一个终点，这只是个开始。因为保罗说，我要得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得到基督，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知识，我们所学习的知识，这些知识都是神借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向我们启示他的儿子，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要认识他，认识他，并且怎么样？你要得到他。好了，我得到他是不是就好像一个我得到了某一个产物呢？不是的，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但可以经历他，他的真实，他的能力，他的应许，并且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表现出来。我们真的认识并且得到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保罗说，就有新生的样式，就好像一个玩具，一个布娃娃，他躺在那里终年都不动的，有一天他得到了生气，他就起来了，他就成为一个人了，一个活人了，好像亚当从地上站起来成了有灵的活人一样。人们可以看见，哎，他活过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圣灵可以借着神的话语怎么样呢？使人可以活过来。怎么样活过来呢？就是不但认识，借着圣经所启示的知识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并且可以得到他，得到神在他里边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这是最重要的。并且这救恩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非常的真实的，极其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教会神的话语非常重要。彼得那一天站起来把神的话语宣讲出去的时候，圣灵在人的心里边工作，他们就觉得啊，扎心，于是来到使徒的面前，弟兄，我想我做什么？托你当悔改，你当信耶稣，你当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悔改，你就必得救的。因此这三千人就归信了。归信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教会最起初的雏形。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教会。好了，三千人来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家在一起就不知道做什么呢？不是的，教会是有元首的，是有带领者的。这带领者不是一个人，而是神自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带领，他要兴起人，他要兴起人来服侍教会。教会是一个有机的组织的。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今天接着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1节到47节，就是彼得讲道之后，三千人信主了，教会开始成型的时候，教会生活是怎样的？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但对我们个人是基督徒是有意义的，对教会也是有指导性意义的。我们看41节到43节，讲到了说，这三千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换句话说是教会呢，是有神的同在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的组织，凭着兴趣，凭着爱好，凭着对某一个事物的兴趣来建立的。如果是凭着人的兴趣爱好来建立呢，我们称它为什么？俱乐部。喜欢自行车的人到一起呢，清华弟兄知道叫自行车俱乐部。我们喜欢打球的羽毛球的叫羽毛球俱乐部。但是教会不是的，它是有，不但这一群人是神所救赎回来的，是爱神的，并且神是与他们同在的这样一群人。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节到43节这样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是听了彼得的讲道的就领受了。领受呢，不是简单的听见或者以为有道理，而是领受了，就是相信了。这些人相信了之后就受洗了，因为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说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42节说，这些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那么我们就看到了，早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使徒所建立的教会，他们在教会当中呢，是有几样事情去做的。第一样事情是什么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使徒们在教导，把神的话教导给神的百姓，教导给这些门徒们。 这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讲道。我们看到当后来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因此有些人呢被忽略了，他就到使徒面前去抱怨，就说什么呢，哎，我们这些寡妇呢，这吃饭的时候我们吃不上的，吃不饱的，说门的使徒啊，你得管一管。使徒怎么说？使徒说，我们做使徒的是应该专心祈祷为，专心教导和祈祷的，就是要教训人和祈祷祷告，我们不能够分心去做饭食的。因此我们看到了，就是在教导的上面，在教训的上面呢，实际上呢是有很大很大的占，这个教会的比重是很大的。当讲到说要遵守的时候呢，那使徒首先有教训，然后他们才能遵守的。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教导。那么这个教导当中呢，也包括什么呢？要鼓励人，勉励人去遵守。当然这里面也离不开祷告的。所以早期的教会实际上和早期的犹太人的信徒是很相像的，他们以宣告神的话语，宣告神的律法作为重点的。那么我们也今天前面我们也讲了，教会同样有神的话语，纯正的话语的宣告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人们遵守什么呢？人如何来建立自己的见证和德行呢？没办法的。所以教训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前面我们所讲的，知识很重要，但是呢，知识是很重要，但是要得到基督，这些人是得到基督的，因此他们就有进一步的行动了，要经历神。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彼此开始建立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一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身上的每一个肢体，因此肢体与肢体之间呢是有交接的，我的左手和右手是有关系的，他们彼此是有交集的。比如我的左手要受了伤，我右手一定去帮他的，我不会不管他的。为什么？两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这就叫彼此的交接。但是这里边讲到了彼此的交接的根本是什么呢？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不是胡乱的彼此的交接，而是在主的教训的当中来彼此交接。也就是说，他们在彼此交接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原则的，不是我们两个哥们够意思，或者我们两个彼此家里边住的比较近，我常上你家里做客，你常上我家里做客，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是在真理当中来彼此交接，来彼此建立，这不是一个私人的关系，这不是个私人的关系，而是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一个关系。但是由此我们要更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领受了神的话语的，领受了使徒的教训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首先是与神之间，与主之间有一个关系的，他们与主之间是彼此交接的，然后他们才可以彼此交接。这是这里边所讲的彼此交接。以前我们讲过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当中，那里边讲到了说我们要同心合一。这里边那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同心合意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与基督建立私人的关系，那么我们在一起的同心才是真正的同心。如果我们抛开了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彼此交接所建立的关系，这叫结党，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此这里边我们要留心，彼此交接不是我们建立一种私人关系，而是在主里边建立一个合乎真理的关系，有基督的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并且在我们交接当中呢，这才叫这里边所讲的彼此交接。然后呢，掰饼。那彼此交接讲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当中的东西的，但是掰饼呢，我们都知道是纪念这位主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是主在被钉十字架之前所设立的掰饼的聚会，我们也叫圣餐，来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死，纪念他为我们复活。而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纪念主的死和复活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呢？盼望他再来。我们不是仅仅的今天好像是我们一个纪念而已， 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念，而是带着一个盼望，盼望他再来的这样一个心来纪念我们的主。通常我们讲到说纪念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带着一种绝望的，就是我们看不见了，以后不再见了，没有了，过去了，我们去纪念他。但是我们在这里边的纪念是不一样的，借着这掰饼纪念呢，是带着一个盼望，盼望他再来。因此呢，这里边是纪念我和我的主之间的关系。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有人说你的主，你的血和肉我怎么可以吃呢？我不能吃。主耶稣说，你若不吃我的肉，若不喝我的血，你就与我无关了。因此这里边掰饼聚会来表明，我们一会儿就要做掰饼聚会。掰饼聚会那个饼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个葡萄汁呢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为什么要吃这饼？为什么要喝这杯？因为我们和他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和他没有关系的话，我们碰那饼碰那杯，我们就是在冒犯神，与我们没有益处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是他的身体和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领着饼领着杯，表明我们有他的生命，表明他是我们的主，表明他的流血他的舍命是因着我。所以我们看到了早期教会他们时常要向这个世界宣告，也要在主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事情，来表明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的，我们的身上是有他的救恩的，教会里面是有他的救恩的。下面呢，祈祷。什么叫祈祷？祈祷我们通常讲就是和神说话。谁能和神说话呢？谁能和神说话呢？罪人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不听恶人的祷告，他不听。但是他却给他的门徒给他的百姓一个应许，他听他儿女的祷告。因为我们身上有基督的救恩，因此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要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当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覆庇着我们，我们里边有不完全的有不洁净的都能够借着主的血洁净，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主上帝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好像听他儿子祷告一样。所以这里同样不但表明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并且表明我们是神儿女的一个特权。所以祷告是个权柄的，你试一试，你打一个电话，你给加拿大的总理，你看他听不听你的电话？他一定不听你的电话，可能他秘书会听的，他不会听的。但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可以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都是因为这位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他也是教会的元首，他也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因此他救我们，并且赐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奉着他的名来到这位上帝面前，把我们的一切都告诉他。一切是什么呢？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祈求，我们的代求，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一切都可以陈明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开始行使他在神里边所获得这样的地位上的权柄了。那么我们看早期教会里边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显明两件事情。这里边无论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还是彼此交接，还是掰饼，还是祈祷，都讲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但是这两个关系的这个第二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在建立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基础之上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神是与教会同在的，这个教会随时可以连线我们的上帝的，甚至于说这教神呢，按照他的应许呢，是住在我们当中的，是在教会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么我们祷告就在向空气说话。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我们这个掰饼呢，就是一个虚妄的盼望。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那么这神使徒们所教训的就是虚妄的。那我们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呢，就是没有基础的。神是与他的百姓，他不要拯救，不但要拯救他的百姓，不但要把他的百姓放在一起，而且他要与他的百姓神圣的同在。我们下边看，最后就产生一个结果，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因着神的同在显明在这些无知小民的身上。看到了，人们就开始惧怕，这些人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有口才了，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好像有某些能力了，而是他们身上可以显出神的同在，人就开始惧怕他们。弟兄姊妹，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比如说我家里边说我自己吧，我自己家里边总是乱乱的啊，乱的不得了的，哎呀，很乱很乱，衣服裤子袜子什么到处都是的，杯子碟子碗子到处都是的。那突然有一天我回家了，打开门我一看，哇，家里边窗明几净，都非常的整洁，你觉得我会哈利路亚感谢主吗？我一定会想是不是小偷来了，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我家可能比小偷来了被翻箱倒柜之后还乱，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小偷冲击给我整理一遍。而这些小民们，这些渔夫，这些税吏，这些曾经的罪人们，他们身上竟然带着一种能力，这个能力能够给人带来什么？能够带来平安，能够带来喜乐，他们可以在一起，在那里什么敬拜，在那里赞美，在那里遵守，在那里交接，在那里祈祷，在那里掰饼，他们其乐融融啊。之前的时候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啊，为什么？因此产生一个结果，人们看到这些人是有他们所传扬的那位神的同在的，并且借着使徒们所行的一些奇事神迹，神来自己见证自己是与他百姓同在的，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给他百姓的，所以是神自己证明自己与他百姓同在的，借着这些使徒可以行许多的神迹奇事。教会是有神的同在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人可以藐视教会的，我们对教会都有要有敬畏之心，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心存敬畏，因为这里边有神的同在，不是每个星期天的同在，而是随时的同在，不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我们在这里讲道，我们在这里敬拜，这才叫教会。当你们回到家里边的时候，周一到周五周六的时间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一个教会。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可能还有，我们 只是知道说哎，我们基督福音堂还有很多其他的教会，甚至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也有教会，那也是我们一个教会的，虽然你不知道他，虽然你不认识他，但是你知道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所以当这些事情，当神自己显明与他自己百姓同在的时候，在人生命当中做出的改变的时候，人家就可以惧怕了，人家就知道这是有神同在的，这是教会的能力所在，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在过我们教会的每一个生活当中，我们的彼此的交接当中，我们的每一个圣礼的施行的时候，我们的掰饼聚会今天就有，或者我们在一起敬拜，我们祈祷，我们到心存敬畏， 因为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不是那时候同在，今天也同样的同在。约翰福音14章第21节到第23节，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是主耶稣反复强调的，他三次强调这件事情。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就去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一定遵守我的命令。然后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也要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主与我们同在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不但外人可以看出，我们自己也可以知道的。下面他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使徒们的教训呢，下面说，我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使徒行传当中所讲的是什么。当这些门徒们不但从使徒那里领受了主耶稣的教训，并且用遵守谨守遵行来表达对主的爱的时候，主他就按照他的应许与他的教会同在。这是主所应许的。诗篇第五篇到第五篇的第四节说，因为你是指神，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如果教会当中充满了恶的事情，你就要考虑是否有神的同在。什么叫恶的事情？我们可以对照教会早期的教会，这里边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圣礼到底包括什么？我们今天如果要与我们今天的教会相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难怪神的见证、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好像在教会当中彰显的不那么明显。为什么？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是否要以他为中心呢？我们是否要以他为中心来建立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纪念他，我们要敬拜他呢？如果教会里到处都是学跳舞的、健身的，或者是练瑜伽功的，神怎么与你同在呀？神不能够与恶人同居。诗篇25篇14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为什么要把他的约指示给敬畏的人呢？因为敬畏他的必按照他的指示而行，他必有顺服。因此教会顺服神是应该的。神不单与教会同在，那么教会顺服神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第20节，这是主耶稣升天之前吩咐他的门徒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以主耶稣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借着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因此到第19节他开始发布命令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借着这节经文，我们也可以明白早期的教会的建立都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基础之上的。因此使徒们在那里做专心传道祈祷的工作，他把凡主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给他的门徒们，让他们谨守遵行。因此我们就看到他们所无论是祷告，无论是掰饼，无论是彼此的交接，都在建立这个关系，与这个吩咐是有关系的。因此主耶稣就常与他的门徒同在，并且说要直到末了。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末了，因此我们今天教会呢也是有他神圣同在的，这是主耶稣应许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他的教训，遵守他的教训，并且在他的教训基础之上，我们来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建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使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使我们与神之间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另外一个是我们建立肢体之间的关系，他就与我们同在，这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所以我们对教会我们要有个正确的认识，这里是有神同在的，神是不与恶人同居的。那我们就讲到了善和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善，如果我们按对和错、罪和公义来对比来说呢，我们就知道神的话都是公义的，凡违背神的话的都是罪的。那么善和恶呢，怎么定义呢？我反复跟弟兄姊妹讲过的，有一个少年官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呢？因为只有神一位是善的，只有神一位是善的。所以什么是善的呢？凡是神所教训的都是善的，那么凡按照神的教训去做的，凭着信心按照神的教训去做的都是善的。因此我们就知道教训和遵行是多么的重要，对教会来说，记住，神不与恶人同居的，神与那些敬畏他的人、听他的教训并且谨守遵行的人同居的、同在的。那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教训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知识，遵行是我们的行动，教训和遵行之间的桥梁是什么呢？信心。我们因着信心而去遵行，就是前面所讲的，这3000人领受了使徒的话，因此他们就照着使徒的命令扎心，然后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这是他们后边得到那些平安、得到那些喜乐一切作为的最基本的部分。教会是有神、神圣同在的。好，那我们就看到了，相反，不是相反，同时教会呢是可以显明神的同在的。换句话说，教会是神同在的一个见证。上个星期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生命记》，星期四晚上我们一起来学习《生命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记》就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来宣告耶和华神的一切的律例典章。那么摩西就向以色列人不断的在讲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那么在第13章的时候，13章之前我们看到了摩西重申了摩西的十诫，就是一二三这三诫，这是与神有关系的，就是人不可以有别神，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别神，以色列人不可以造偶像，以色列人不可以干犯安息日。这表明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的独一的神，这是基础。然后到13章之后呢，开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摩西十诫的第五诫到第十诫，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呢是把头三诫和四诫和六诫呢，我们把它分开的。但是呢，我们读到《生命记》的第13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13章虽然是开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读到摩西十诫的时候呢，那么那里边讲到了说，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一环是什么呢？第一诫是建立是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但是呢，在生命记当中的第13章的时候，那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那里边讲到的说，我们在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换句话说，神与他的百姓的同在，那么神的百姓的日常的生活也会体现出来神的同在的。 就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讲的在新约当中讲的更通俗一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必须表达出我们的信心。好，我们下面看神的同在，教会是如何来显明神的同在的。第44节马上就说信的人，这里讲的是信的人哈，非常非常重要，是信的人。这些信的人呢，是真心相信的人，他们都在一处，凡物公用，所以他们都聚集在一处啊，聚集在一起。凡物呢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怎么样，有很多天下各个地方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主耶稣被钉死，然后呢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跟他们一讲道，他们就信主了。所以这些人都是外地人，有好多是外地人，除了本地人之外好多都是外地人。这些人怎么样呢，又是各个地方的，前面我们讲过了，各个地方来的。因此这些人就不愿意走了，因为他们想要在耶路撒冷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就好像我们今天喜欢一个很属灵的教会一样，他们不愿意走了，我们就在这里了。因此他们把在老家的那些田产啊房屋都卖掉了，交给教会，我们大家住在一起。第二件事他是怎么样呢，那你说大家都住在一起，把他的所有的财产都放在一起，都放给教会了，下边怎么办，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呢，他说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要留心呢，是照个人需用的。当我想到这里，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共产主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按需分配。但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和我们这里的按需分配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共产主义来临了，按需分配，我今天要吃一个午餐，那这午餐我需要什么呢？弟兄姊妹，你需要什么？你说我需要一个咖喱牛肉饭，我说我需要两个鲍鱼，我需要三个龙虾。你知道这里边反映出来人很多的自私自利的东西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在教会奉献的过程当中，我是个财主，我奉献的钱很多，于是第二天早上大家一起吃饭，开始吃早餐，我看哎呦，玉米面粥馒头咸菜，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的典型的标配啊。但是我不行，我奉献多呀，而且我以前的生活每天早晨必须是牛奶面包加鸡蛋，怎么办，这是我的所需哦，所以我需要这个，你要给我。这里边讲的不是这个，前面我们讲过了，是按照使徒的教训，不是你奉献的多你就可以多拿多占的，而是按需用的分给你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因此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说哎，那我今天要不要卖我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的，而是我们这里边可以看到一幅彼此相爱的一个图画的，教会里边实行了彼此相爱了。多余的有的你给那些与那些没有的人分享，没有的人他也可以从神那里来领受，这是一幅很美好的一个图画的。所以我们不要想太多哈，这是见证了这些人是有神的同在的，是彼此相爱的，人可以认出来哦，这些人是不一样的。然后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切在家中掰饼。同心合意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同心合意啊？这里边的同心合意不是简简单单的我们讲说哎，咱俩有同一个目的，不是的，这个同心合意是和使徒的教训是息息相关的，是离不开主耶稣的教训的， 主耶稣的同心合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主同心合意，因此我们彼此才能够同心合意，也就是说神，我们都与神同心合意，这才叫真正的同心合意。圣经当中讲过三个同心合意，第一个同心合意在诗篇，我们可以说最早我们按时间来算，最早的时候是建巴别塔，建巴别塔的那些人他们是否同心合意呢？非常的同心合意。他们同心合意做什么事情呢？要传扬自己的名，他要建立自己的国度，建立自己的王朝，建立人的王朝。第二个呢，诗篇第三篇，地上的君王臣宰他们也同心合意，他们同心合意做什么呢？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另一个同心合意呢，就是保罗所表扬的所赞扬的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天天都同心合意做什么呢？兴旺福音。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他们同心合意是兴旺福音，是为主做见证。后边我们会看到的，他们不是要传扬自己多么高尚，传扬自己多么的幸运，他们是传扬这位救他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耶稣基督。因此人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不一样啊。我们今天世界上同心合意的人叫什么呢？叫同志。同志是什么呢？就是志同道合，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这和建巴别塔的和那些抵挡受膏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一个意思的。一个人我达不到这个目的，那我需要有更多的人有同一个目的的，我们一起去做，这也叫一种同心合意，但是不是这里的同心合意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这些人做了一件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就是同心合意。我可以明确的来说，人若没有神是不能够同心合意的，就是夫妻也不能够同心合意的。我们都知道夫妻是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但是我们听到夫妻之间的美好的词汇和不美好的词汇呢，是相等的，什么海枯石烂啊，彼此相爱，我们讲到的很多的这种美好的来形容美好爱情的。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那些离婚的人，那些词语，对不对？什么同林鸟啊，什么大难飞啊，什么，是不是一样的？不是什么同林鸟大难飞，同本是同林鸟，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不能够同心合意啊。十个人会有十一个心的，但是这些人他们做到了一个人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情，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他们可以同心合意。因此你就能够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感到惧怕，因为这些人做了他们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情，除了神之外。所以这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见证了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呢？是应该有的。这些人恒切的在殿里、切在家中拜地，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也就是说他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诚实的喜乐啊，用饭的时候他很欢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好像是不太像我们三十年前了哈。三十年前的时候，我们都来不及欢喜，我们就饭就吃没了。我们太饥饿了，吃完了之后会有点喜乐的诚实啊，诚实的喜乐，要吃饱了嘛。今天我们这食物太多了，一看怎么，哎，我常常看到一些孩子们，你叫他吃饭吃，怎么又吃饭了？好像吃饭是个很困难的事情一样。这些人。他们每天都存着，他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都充满了诚实，充满了真实的喜乐。吃饭的时候都会哇，感谢赞美主。这里你要知道哈，他不是因为吃了鲍鱼、吃了海鲜而感谢赞美主，而是他有他的日用的饮食。他不是因为说，哎呀，我以前没吃过鸡蛋，今天吃了鸡蛋，哎呀，我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不是的，这就是普通的日用饮食而已。但是他们都能够吃出喜乐来，他们存着是感恩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座的有谁，我得这样问，有谁在吃饭之前会 祷告呢？存着一个欢喜的心祷告呢？没有做是吧？今天回去做，而且他在家里边拜礼，不断的纪念这位主。如果这位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教会当中不真实的话，他纪念他做什么呢？所以神是真实的与教会同在的，而且在这些人的生活当中显明了这位神真的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做了他们所做不来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清楚明白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差距在哪里。这些人天天在赞美这位神，他会赞美一个虚无的神吗？不会的，而是神的能力、神的祝福、神的应许都真真实实的在他们当中显明出来了。他说，哎呀，这神是真实的，应把荣耀归给神。谁能把荣耀归给一个虚无的东西呢？不会的，你不会的，除非你真实的意识到我的每一餐饭，它不是是海鲜鲍鱼也好，或者是玉米面粥也好，是神所给我的，使我有饱足，这样才能够真正将荣耀归给那位后赐百物与神也不后赐百物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才能够做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些教会当中也真真实实的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显明了这位上帝在人身上的一个工作。如果你来到一间教会，教会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忧伤，低着头，哇，脸上挂满了愁容，你会问什么？你说你们的神呢？你不是说你的神赐你平安喜乐吗？你的喜乐在哪里呀？看起来你就没有神，有神你一定有喜乐，看到了？从这些细节当中反映出来，这些人他们所拥有的不是他们靠自己可以得到的，神在他们当中是有工作的。因此教会也会显明出神的同在的，使人可以看见，这是教会。因此我们在过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时刻的来警醒。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没有遇见这位神，我们在我们与神敬拜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查经、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得不到，是什么问题？除非教会里不讲这些，那没办法的。但是如果教会讲，那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曾经有一个前个星期有一个人问我一件事情，他说既然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求神与你我你与求你与我们同在？保罗呢也在和众教会说，我祈求我的神常与你们同在，赐恩典的神常与你们同在的。那言外之意，神就有不同在的吧时候吗？如果神同在，你就不用求嘛，他反正都与你同在。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神与不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真的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为什么又要求神你常与我们同在呢？不是神不与我们同在，是我们常常不与神同在。我们常常会把神当作不在一样的来处理的，弟兄姊妹。但是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在罗马书当中定义，这是不信的人。你可能不是说长期的像恶人一样，像那些灭亡的人一样长期的把神当作不在，但是你可能像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在你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你生命当中遇见的某一个人，生命当中遇见的某一件事情当中，你把神排除在外。为什么？你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说要求神与我们常与我们同在，是要我们常常怎么样来与神同在，借着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或者我们个人必须显出神与我们同在的明证的，因此人才可以看到，人才可以惧怕。不是惧怕你，不是惧怕我，而是惧怕教会的上帝，教会的神，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显在他的百姓当中，使人可以惧怕。 惧怕教会或者我们个人所显明的这位上帝。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救我们的用处啊，救我们的目的啊。神救我们是为了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不是我们的美德，但是神的美德，这位救我们这位主的美德的确显在我们的身上，这很重要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会说，哎，你看主，看主，不要看我。但是人家的确要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啊，而且神也的的确确救了我们，并且把他儿子的形象给了我们。我们却要他说，你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如何效法基督。我们不要觉得，哎，那是保罗，那是保罗，不，神在我们每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人的身上的心意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会把基督徒分成三六九等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把基督徒分成三六九等的。我们会分第一层的叫圣徒，然后是门徒，然后呢，然后什么徒？基督徒，然后小信的基督徒。不是的，基督徒就是圣徒，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成为圣洁的，我们都是圣徒。不是圣徒脑袋上都有光环的那才叫圣徒，我们都是圣徒，我们也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门徒，我们也都是信徒。如果你不是门徒，你也不是圣徒，你不是圣徒，你也不是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必须显出神神圣的同在，必须显出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作为，看到一群新造的人，看到一群能够带着基督馨香之气的人，人家看到了不但惧怕，而且也可以来到教会的面前问我们说，弟兄，我们当做什么才能得救呢？教会就可以告诉他，你看，你看这位耶稣，你看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看那血，你看那身体。彼得怎么说？彼得说，若有人来到你的面前，问你心中所盼望的缘由，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呢？你为什么这么平安呢？你看我为什么这么愁苦呢？你看你没有钱，你也没有地位，也没有势力，你为什么每天过得那么喜乐呢？而我有钱又有势，我为什么这么愁苦呢？彼得说，你就将你心中盼望的缘由，用温柔的心告诉他，告诉他什么？就是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你为什么有钱你还愁苦？我没钱我却不愁苦呢？因为我相信我的主是养着我的，所以我不忧愁。而你的钱呢，成了你的捆绑，使你不自由，就告诉他。但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有真自由，不但从我们使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当中，这些罪恶当中，这些捆绑当中，我们可以成为自由的，就是我们心里边的这些邪情私欲，我们依然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是教会，教会必须要见证这一点。如果教会里充满了一些贪婪的人，我们如何来见证神的恩典呢？教会或者我们个人每个基督徒与神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投射到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是一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就不能够见证这位主的美德。所以我们对教会的生活，我们要认清楚，必须建立在真理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爱的上面。这不是个私人的关系。雅各书第二章的15到17节讲了同样的事情。15节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投射在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上面的话，那我说明我们是不信的，我们根本就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就不在这个身体之中的。这就是信心和行为。教会也是如此的，教会必须体现出耶稣基督的同在，神的恩典的同在。怎么体现出来了？因着我们有主对我们的赦免，我们可以彼此赦免。因着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信心呢。信心就在这里边显明出来。腓立比书第一章20节到21节这样说，照着我所切慕的，这是保罗说的，使徒保罗说的，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保罗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有些事情他是能做到，有些事情他是做不到的，但是无论是做到的无论是做不到的，他所切慕的所盼望的就是神所托付给他的，他说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我都做到了，我都放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如此宣告呢？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哦，这个就很重要了。他不但明白主的旨意，他也顺服神的旨意，他是就是如此放胆，不论生不论死，你就看到神的荣耀的作为就在保罗的身上显明出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基督都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的旨意在我身上必须我要顺服。然后他说21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叫我活着就是基督？他的意思说我活着就要按照我主耶稣基督的旨意而生活，这就叫我活着就是基督。因此在他身上的得胜，那是主在他身上显明主的得胜。这不是单单保罗要这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这样，要使主的得胜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永远是失败的，教会也是如此。使神的旨意在教会当中畅行无阻的时候，神就在教会当中掌权作王，教会就要怎么样？教会就可以得胜。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方法来建立，那也不过就是个巴别塔而已，最后有一天就被废弃掉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说，这也是保罗说的，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哎，你们是信的人哈，你已经蒙召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在向谁讲话？向基督徒讲话。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跟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身上必须要显出这样的救恩来，在教会当中必须显明神在我们当中的同在的。下面他说怎么样显明？他说你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要在教会当中要显明出来的。我们看凡事谦虚，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看到了，包括了谦虚又柔和。主耶稣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他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因为我们的小信，因为我们的顽梗而毁灭我们，却用百般的耐心在等候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主就是用他的爱，爱我们的大爱来宽容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的在教会当中必须体验出来，体现出来主耶稣他生命的品格在我们当中呢？否则我们如何来说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呢？而且用和平彼此联络，不是彼此吵架的，彼此打仗的，彼此相对的，而是用和平彼此联络，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我们众人的合而为一表明我们是与主是合而为一的，一定要体现出我们是主通合而为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下边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我们都是一个的，所以我们合一应该是应该的。但是后边第六节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是因为有这位父神，有神在我们当中运行，因此我们才能够合而为一。就像前面所讲的，当这些人这些小民们啊同心合意的时候，他们就惧怕。为什么？这一定是有神在里面的，在他们中间的。 今天的教会也必须如此。那么在以弗所书当中告诉我如何达成这样的合一呢？就是我们必须在真道上合而为一，就是说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要由于主合一，我们才能够彼此达成合一。这是以弗所书当中给我们的答案。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就可以看出有神住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教会。教会不是我们到这里来寻求我们个人的一个目的，寻求个人一个满足的地方，而是寻求神，寻求神心意满足的地方。我们要学习的是神喜悦什么，不是我喜悦什么。我们若说我们爱神，我们就必去寻求神所爱的，神所喜欢的，那样神的话语、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是可以发光的，我们是带着能力的，教会也是如此哦。下面我们看教会的能力。这些人聚在一起，天天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带领敬拜赞美神，下边就出来了，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果效就出来。教会果效是什么呢？得众民的喜爱。前面讲的这些人，哎呀，害怕他们，现在呢又喜爱他们，这叫什么呢？这叫敬畏，开始敬畏教会。教会不单我们在其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对教会心存敬畏之心，我们要使那些不信的人也要对教会心存敬畏之心。如何心存敬畏之心呢？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和世界上一样的东西，他如何来敬畏教会呢？和我们的 community center 没什么区别的，叫 community center 叫社区中心，和社区中心没有区别的话，他如何敬畏你呢？你看哪一个进入社区中心的人不把自己当做主人呢？但是来教会不是的，教会的主人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须心怀敬畏。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敬畏教会，我们如何让人来敬畏教会呢？但是当他们把这早期的教会，使徒建立教会，当他们高举神，高举这位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百姓不但喜爱而且敬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效果，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当神在教会当中显明他自己神圣的同在的时候，在他百姓当中荣耀的工作的时候，自动吸引人就来了。我们看今天教会靠什么吸引人？跳舞、唱歌、照相、吃饭、旅游，对不对？去摘 cherry， 摘草莓，摘苹果，一起吃饭。当然了，我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这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的人数不是靠我们个人的方法吸引来的，教会得救的人数是神加给教会的。教会真正吸引人的是什么？真正教会吸引人是一帮有见证、有神的生命、有主的生命在他里边的，是这样一群人，他在吸引人。麦当劳靠什么吸引人？ Hamburger。 肯德基靠什么吸引人？靠肯德基。东北饺子馆靠什么吸引人？东北馅的饺子，对不对？什么四川火锅靠什么吸引人？四川的那个火锅就是特别辣。教会靠什么吸引人？你说那我们就把饺子、汉堡哥、肯德基都来吧，是吗？不是的。教会靠什么吸引人？是神自己来吸引人。而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来见证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的荣耀、他的救恩、他的恩慈、他的良善、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来吸引人。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呢叫我们呢要写一些遇到的故事，就是讲到的过程当中你要做一些比喻的。 我们每天呢都挖空心思在想，哎呀，怎么样的比喻呢？有一天呢，老师给我们留一个作业，说下一节课每个人要做五个比喻哈，就是有关教会的。我们就挖空心思要想五个，很困难的。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老师就问啊，你说你这个比喻是什么？有一个弟兄站起来说，我比喻教会就是个大市场。大市场什么意思呢？就是卖啥的都有，卖菜的，卖肉的，卖什么的都有。老师就问，那牧师是啥呢？他说牧师是市场管理员。教会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教会不是百货商店，教会非常单一的。你想吃 hamburger， 你到 hamburger 店去买；你要吃饺子，上东北饺子王去；你要吃什么，你要去什么，你就去什么地方。但是教会你找不到这些东西，除非你要来认识这位上帝，认识这位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要赐下的厚恩、救恩，并且在这救恩显明在每个人身上的不同的表现。教会里边不要充满那些喜欢饺子的、喜欢包子的，你去满足他，你满足不了他。因为同是喜欢包子的，还有喜欢不同味儿的，对不对？教会是非常单一的，就是要为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见证的，不是要满足你的。所以教会我们必须清楚，申命记第十章的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这样说，以色列啊，旧约时候他要讲以色列，而今天讲的就是教会啊，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就是教会的最根本。在教会当中要显明一群人，这群人是尽心尽性爱神侍奉他的。如何表明是尽心尽性呢？他要遵行他的道，来显明他对这位上帝，把他当作上帝来敬畏他。十三节说，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看到了，这是祝福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神的话语是个捆绑，不，神要使我们自由，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神儿子里边所得到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有一天我们今天所夸口的自由要放在神的审判里面，但是在神的儿子里面的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神说好。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讲了同样的事情，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我们今天都是听到的，我们都读过圣经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看到了，这里边讲到了说我们要什么？要敬畏神，与神同行。但是显明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呢，你要行公义，好怜悯，这是神的品格，这是神呼召我们可以见证他神的儿子品德的命令，这是神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向教会所发出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教会要有个更清楚的认识，神的教会永远在教会的主这位耶稣基督的带领下一直在前进，一直在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教会肢体当中的见证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今天呢，教会里有些时候呢，我们喜欢做一个评论者，不要做一个评论者，我们要投入到这个神的军队当中往前走。我们每一个人走的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走的不好，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如果神要按照我们走的好来判断我们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到底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到底的。教会不是一群完美的人所组成的，教会也不需要完美人，教会就是一帮蒙恩得救的人，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七扭八歪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不单我们是有限的，就是在我们蒙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的里边圣经告诉我们依然有盈余的邪恶不断的在搅扰我们，何况这个世界又充满了引诱和试探呢？ 因此我们每个人走的都是七扭八歪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是一个朝向一个保罗所说的那个标杆。我们虽然没有直跑，我们也没有跑，甚至我们都没有好好去走，但是我们依然向那个标杆在前进，因为我们的心是向着我们主的，因为我们走这路，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走的。我们不要做一个旁观者，也不要做一个评论者，我们要看着标杆，朝那个标杆去走，靠着他的恩典。因为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评论者或者做一个旁观者，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从你面前走过去的时候都七扭八歪的，你就一个一个的评论，你知道这些人，但是虽然他走的七扭八歪的，但是他都更加的靠近那个标杆。你知道这些人都走过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只留下你自己。教会不是完美的，我们个人也是如此，就是最后有一天我们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拿出我们一生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来夸口，哎，我这个你看我多好，不是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都要做一件事情，好像当年的大祭司约书亚来到上帝的面前一样。我们生命当中依然有许多可以被控告的地方，教会也是如此。但是那魔鬼来控告这位约书亚的时候怎么说？所以你看他，哎呀，那衣服肮脏不堪。上帝怎么说？上帝说，这岂不是我从火中所取出来的一根柴吗？天使马上来把那荣美的衣服给他换上，那洁净的衣服给他换上。弟兄姊妹，这一刻也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就是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无论我们这一生做得怎么样，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去做的，耶稣我们的上帝都会赐给我们一样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义，会把这个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义是完全的义，这个义是可以满足神绝对公义要求的义，绝对不是靠我们今天所行的哪些好处的。教会也是如此，神要用他用主耶稣自己的义来披戴来装饰给教会，这是神所悦纳的。投身到这耶和华的军队当中，投身到教会当中，向着标杆直跑。你说我跑不了，你直走；你说我走也不行，那你就大家互相搀扶着走。你说搀扶着我也走不了，你要求主抱着你走。这才是神要在教会当中所要得到的荣耀。我们都软弱，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盼望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显出我们的信心的真实，而不是在那里空谈，那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为着你所赐给我们这完美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因着这完美的救恩，不是把我们一下就变得完美，而是借着我们在朝着这标杆直跑的过程当中，我们所经历的你一切的信实，经历你一切的恩惠，带着这样的盼望来走这条路，以至于有一天来到你面前，你就将基督那洁白无瑕的义袍穿在我们身上。主，我们相信你必按照你的旨意，也必按照你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边的应许，你来恩待我们，也恩待教会。我们如此盼望，也如此相信，愿你成为教会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